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人口，各位晓不晓得啊？12亿多，快接近13亿的人口，估计到2010年会增加到15亿。那么然后到2050年，就还很早啊，大概要到20亿。现在大陆有一些人口学的研究呢，说大概到15亿人口的时候就开始大概可以刹车了，就意思希望不要超过15亿人。但是大家都同意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就会到15亿的人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我们在美国现在还多少人口，还不到3亿嘛，是不是？所以它是有15亿，它的国民所得现在差不多800多美金，1000美金不到。可是大陆的经济跑得非常快，在1997年，世界银行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就叫做《公元2020年的中国》，它的报告的 title 是这样的。在这个文章里面，是世界银行的专家写的哦，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哦。他说到2020年，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呀，会是1997年写报告那个时候的7倍。也就是说，以经济规模来说，到公元2020年，世界上会出现7个经济中国。现在一个大家就觉得很不得了了，很多人感到压力很大，它会出来7个，直接到公元2020年，就这么厉害。在这个报告里面，他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速度之快，他说21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比它快。他说只有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日本曾经这么快过。所以最近你所看到的这些数字也是这样，像去年经济不景气，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概不多-2%，可是大陆呢还有7%+的成长率。所以世界各国都萧条的，它仍然还有很高度的成长。所以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前任的李自政，他说大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很多的国家想去挡他都没有办法挡得住的，也就是说他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在跑。最近就是这个月前个月6月份，纽约时报指出来，他说从韩国到印尼，整个亚洲大概都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的地盘。他说中国经济成长的力道速度啊，这个力道，他说比日本最盛的时期1960年代及1970年代还要强劲很多。他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和政治的劲敌，更威胁到美国主导亚洲经济的地位。去年大概有470亿美金到中国大陆投资，今年估计大概500亿美金，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也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叫大前研一。那么这位先生他做了一个演讲，一个很长的一篇预测，他说在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全新形态的政治和经济的实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市场上具有非常的竞争力，而且他说中国善于创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好像都是跟他屁股后面跑，他不是，他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善于创新，而且能够有承受动荡的力量。就动荡，你看他，哎，这样好像会有危险，他有承受动荡的力量。那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台湾，我们曾经组一个团到大陆去访问，也有机会见到副总理钱其琛先生。我们就问他说这个中共啊，这个16大的开会啊，江泽民的政权要移转，听说有动荡会不安哦，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很轻松地说一句话，钱其琛他说我们这些人经过了太多的大风大浪，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克服的呢？何况这样的事呢？ 所以他这里也是预测，他说中国大陆善于创新，能够有承受动荡的这种力量。他说将来他的力量是仅次于美国。那么他这一篇里面他就提到，他说中国大陆啊是实施一国两制，我们讲一国两制都是对香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中国大陆在政治上，他是从前的意识形态加上军事力量的主导，成为一个独裁的政治，但是经济上呢却是采取西方的市场的自由经济制度，所以他说这是叫两制，两制。他说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韩国，他说这些国家花了15年的时间才让别人看得出来说，哦，它是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一个新兴的经济力量，说不错哟，发展得不错呀，花了15年。他说中国大陆只花几年的时间就达到这样的程度。他说很多产品的竞争，工业的竞争，碰到中国大陆跟那些国家竞争，他说基本上通通是中国大陆获胜，就是那个产业要竞争的话。他说譬如说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花了10年的时间所建立起来的精准金属工厂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和生产的基地和生产的基础设施，而做出来零组件卖给瑞士的钟表业，做这种很精密的这种东西卖给他。他说马来西亚、泰国花了10年的时间才做起来，但是中国大陆只花了1年，他说就接管了这个行业，就一下子就涌到大陆去，只花了1年。他说在电子还有电机和机械这些方面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中国大陆它发展之快，如果大家到大陆去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说你哪一年去的啊，说我1998去的啊，那现在就又不一样了，就是一年就不一样，一年非常之快。浦东大概也只花了7-8年的时间，从前去看的时候一片稻田荒芜的，现在你去看就像纽约一样大厦林立，浦东的建设非常之快，机场、高速公路一个一个盖。我们现在的基金会打算到大陆去办学校，跟他们聊起来看了很多，他们盖一个3年制的专科，就是高中毕业去念3年，5000人的规模，这样的一个学校半年就盖好，就是建筑物半年就盖好。所以大陆的高速公路什么这些土木的工程，据台湾的很多专家说他们的水准相当高的。所以我讲这些地方，当然中国大陆有奇奇怪怪诸多的问题，你可以也讲到一箩筐。那我刚刚讲的是比较乐观的、比较正面的，我要让大家体会到13亿，将来2010年马上就快要到了，就像15亿人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以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前在跑，到2020年有7个经济国中国出来，你想它在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样子？我们先去想，你眼睛闭起来先想一想它的影响是什么一个状况。美国现在人口不到，我了解应该还不到3亿，对不对？不到3亿，这样它有一个15亿，是5个美国，而到再过20年，或者我们讲多一点，再过40年，好不好？可以吧？它要赶上美国，20年以后它就仅次于美国，再加20年，就从现在算30-40年，可以吧？那个时候大概就跟美国是差不多一样的，甚至于超越它了。大家晓得，开始进步是慢的，比如你$800，成长10%是80块。等你8000块成长10%就是800块，你知道？当你20000块成长10%，就是一年就是2000块，所以它速度很快的。21世纪它最快了，跑上去，所以跟美国的情况能够并驾齐驱，这个日子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去看到世界上有5个经济的美国，5倍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在那里，它是什么一个影响？我们不能不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下面就要想到说，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经济的实体，一个大的国家，如果它是基督教的文化，它的人民和它的执政的人 心中讲的和他所做的都是讲爱、讲公义、讲怜悯，都是讲这些的话，你想这个国家是多么美的一个国家，是多么一个和平、多么一个温柔，而在世界上会发生好的影响力的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影响力会那么大，有五个现在的美国经济力量这样大，它的影响。相反的，如果它还是一个一切讲斗争、一切讲我有力量我就打你这样，那么中国强起来并不是世界之福哦。我们中国人不要觉得说我大起来我可以欺负你，我大起来我可以打你，我可以予取予求，这不是应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应该有的思想和抱负。我们有个思想抱负，就是我们中国人受了几百年来的屈辱，今天我们要站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站起来了以后，我们要让世界能够变得很和平，更加有爱心、有公义、有怜悯，整个世界受到我们中国人影响，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有的抱负。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美国来求学、来念书，我们希望我们得到博士，我的生活可以改善，我有车子，我脱离我从前在大陆那种穷苦的日子，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期盼，也不能算错。但是这种的志向是不够高尚的，就是不够伟大。伟大的志向就是要让中国真的能站起来，然后领导全世界，变成像基督教我们圣经上所讲的那样的光景，这才是了不起。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思想的题目就是21世纪华人的福音世纪。21世纪是华人的福音世纪。此话怎讲呢？我们在100年前，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看传福音的人都是白面孔外国人。我们中国人千篇一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这是外国的宗教、外国的教，因为来传的人都是外国人，对不对？白人。21世纪世界整个的福音工作，这个接力赛的这个棒子要交在我们中国人手上，我们中国人接下这个棒子，将来全世界你看各地的差会到各个地方传福音的人看起来是黄面孔，你哪里来的？广东来的。你哪里来的？上海来的。你哪里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就是黄面孔的到各地传福音，这个棒子我们接下来了。但是这个棒子是我讲21世纪有100年的时间，这是可以达成的，一定可以达成。怎么可以达成？刚刚你去推21世纪的初期华人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棒子是落在哪里呢？是落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这些中国人的身上做主导，台湾、香港还有北美啊，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的华人，几千万的华人，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所得会比较高，他们比较有这样的力量，而且这些国家福音是相当自由的，所以他可以聚集力量来影响中国大陆的福音。但是中国大陆的福音它有13亿的人口，我们这些福音台湾2300万人，2300万人通通都是牧师，扫到大陆去都不够，我告诉你，这没有了，撒去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它太大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做一个引导的工作。这个引导工作做了以后，最后是要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自己站出来，他要来结下这个棒子。当他有15亿人口，而且能够接近跟美国一样的经济力量的所得的水准，你想到那个时候，这样15亿的一个大的经济力量，他就有能力像从前的外国人派差船到中国、到非洲、到东南亚、到各地。所以将来这个15亿大的一个经济体，他所得够高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派人到世界各地去拆船。所以你看到世界各地通通是黄面孔中国人在那里传，这就是华人的福音的世纪。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在香港、在北美，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使命。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来参加夏令营听听进步一点或者也很好玩认得很多老朋友等等，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真正你要把它当作很严肃的来看的话，我将来要在21世纪华人的福音世纪当中我要扮演什么角色，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一种状况了。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福音的状况究竟怎么样呢？在1992年，已经有10年前了， 10年前时间在中国大陆不小心流出来一个中国大陆内部的统计资料，这个内部的统计资料说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的人大概有2亿人，那么2亿人的当中呢，占他整个人口18%，在当时这个其中有6300万的基督徒，有1200万的天主教徒，所以差不多有7500万天主教加基督教徒，在那个时候1992的时候，现在当然也在增长。各位晓不晓得大陆信上帝人基督徒增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吗？大概一天觉知信上帝的人大概是1万到2万人，一天1万到2万人，所以365天1万人，一年就是365万，如果是2万人的话，差不多就有700万，一年有这样多人信进来，所以你说它的量实在是太大，你很难去想象啊。我们在台湾很多教会啊，就是100人上下，搞了几十年还是100人在那里，你想它的速度跑得多么的快。那么现在在大陆差不多有7000万-8000万人，照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可能要接近1亿了。这种数字啊一直都不是很准确，因为这个里面它的教会呢分2种，一种呢叫做三自教会。所谓三自教会呢，它就是叫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我自己传，我自己养，我不要靠你外国什么美国的浸信会来帮助我了，我是美国什么浸信会的那个系统啊，他没有这一套，我跟你们都没有关联，叫自治、自传、自养，所以叫三自教会。这种三自教会呢，都是在这个大陆的叫做爱国教会和基督教协会登记注册有案的，所以都是官方登记的。那么这种登记的基督教徒呢，大概只有1000多万人，差不多1500万不到，另外还有7000多万啊。其实我刚刚讲前面那个数字是那个1992啊，现在的话呢数字就又增加很多了，所以现在大概家庭的教会，就是没有去登记的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呢是比较好听的名词，比较不好听的名字就叫地下教会，就是不合法的没登记的叫地下教会，我们叫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比较发达，家庭教会呢大概要占7500万人，那么三自教会呢占1500万人。那么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早年的时候是冲突的，因为三自教会很多人去检举家庭教会，家庭教会被抓就会被他迫害，就那个。但是大陆很大，各个地方啊常常不一样，也有的省份呢三自教会就是官方登记的和家庭教会彼此合作的非常好，像一家人，这个也有的，因为它太大了啊，所以各地处理的方法情况就不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在大陆呢，对于宗教，大家晓得共产党原来是无神论的，但是现在它仍然有很多开放，像刚讲三自教会是它登记合法的，也是有1500万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在那里嘛，是可以去做礼拜的，它也还也他不得不去承认这个状况。所以在大陆将来对宗教的管理是很严格，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慢慢会从开放的路子来走的，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必然会这样。那么现在他管理得很严，尤其他管理得很严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得到一些研究啊，说东欧像波兰啊、南斯拉夫啊什么这些国家哈、啊，一夕之间一下子就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了，苏联解体了。他们分析下来，中间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很怕这个东西，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前不久的法轮功，使得他觉得这批人好厉害，有信仰的人，轰一下子就是多少人聚集在一起，那个很震撼的、啊，威胁到他的政权的那种感觉，所以因此就现在就 K 的就会比较紧。但是这种 K 的很紧，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在长期看它一定会越来越开放，随着经济的开放、宗教的自由、政治的自由，通通都会开过来的。那么现在呢，你像这两会去登记的叫三自爱国教会还有基督教协会，像这两个地方去登记有案的，这种是合法的，如果没有登记的呢，通通叫做不合法的。登记合法的都叫正统，不登记的那些家庭教会通通都叫做异端，那传道人呢就变成是异端的头目，所以抓到的话就要送到劳改营去劳改，受到很多的这个处罚。 那么正统的教会，所谓他这正统就是登记有案的官方的教会，一定要坚持四个坚持，坚持马列矛盾思想，邓小平啊矛盾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接受这四个呢就是异端啊，就所以在大陆很容易变异端。那么登记了以后呢，他就有很多的规定约束。第一个，他说要定点，你说在这个学校传就是在这里传，你不可以跑出去哦，要定点啊，讲好哪个点就是在哪个点传。定时，你说是哪个时间就哪个时间，这个时间一到你就不可以传了，定时。还有一个叫定片，一片两片的那个片，一片纸一片的那个片，定片。定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在这个 Indianapolis 传，你就不可以跑到Cincinnati 去，你不可以跑到哪去，就不可以跨城市传，就简单。它就是说让你不能串联呢，不能串联。那么教会、家庭教会这些，你也不可以去接纳外面的传道人来，你不可以接纳他们说来你到我家来住啊，干嘛呀，什么东西啊，这些呢也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规定，不可以向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们传福音，不可以为病人祷告、医病赶鬼，不许刚刚讲不许家庭教会接待内地来的传道人，不许家庭教会跟海外教会发生联系，就是说种种的动作就让你孤立起来，孤立起来，我好，目的就是我好管理你，来说。那么但是呢，这个在大陆上的传道人教友常常被抓，抓了以后去呢就要拿钱，就是非正式管道拿钱，就把你放出来。所以教会就面临一个挣扎，说如果他说要给一万块人民币，你就给他放出来，下次他就抓，就又给钱，抓又给钱。所以有些教会也挣扎说不给钱，你不放就不放，将来他就不抓你了，抓了反正没钱，对不对？那他就不抓你。所以在教会就面临挣扎，但是你不给钱呢又在那里受苦受难，牧师啊这些在那里受苦受难又不行，所以面临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些东西我都不去多说它，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来的那种糟糕的状况。另外在大陆啊，它就是异端很多，刚刚讲那个正统的不是正家庭教会就把你打成异端，现在我们在家庭教会就是我们认为是很好的这种传教里面，它也有很多异端。为什么？因为它的传道人不够，一个信主才一年两年的人，他可以牧养一千个人的教会，他根本就不能讲他什么基督的道理，一些基本的道理有时候都讲不清楚，甚至于问到说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什么关系啊，说耶稣是基督的哥哥嘛，因为先讲耶稣后讲基督，他不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讲基督耶稣啊，来去，然后就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会出来，就是说是什么，说耶稣啊第二次又道成肉身又来了，这次道成肉身是个女的，所以像女基督又来了，就是奇里古怪你很难想象的那种怪事。然后现在大陆呢，刚刚我们讲有7500万基督徒，成长速度很快，他们成长速度很快，中间有一些原因是我们不能够很欣赏的。他们很多原因，比如这一个村子里面，哎，传出来说某一个人被牧师啊，被哪个人医病啊，医好了，哇，全村都信，你知道吗？他不是信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到救恩，我可以得永生。他不是走这条路，他说可以治病的，真的治好了耶，啊，000，他就噗一下子就信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信他这个本质上的东西啊不是那样，因此也没有关系，我们耶稣主耶稣也为人治病，也行很多神迹的，那也没有关系，你因为这个原因进来也不要紧，但是进来我后面要有人来牧养你，让你慢慢知道说哦，耶稣是怎么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要慢慢让他能跟得上。那问题是这一步跟不上，所以当然你就会想到发生很多神棍的东西在里面，去念财呀、念色呀，哦，搞这一类的东西。那大家想，哎，这类东西很坏，这类东西最坏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最坏呢是说，他把这样的印象搞坏了。我们再有规规矩矩的牧师去传福音啊，他也想，你大概也是要钱吧？你说要奉献，是不是你要收起来啊？哦，你是不是也要搞色情啊？你也是那个坏蛋啊？他就你正统的去，他也想你是那样了。所以你这时候要把他扭转回来的时候啊，那个就花很多力气呀、啊。 来去流转了。所以因此在大陆传福音呢，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急迫感，你要很快快快去，你慢一点去，别的宗教先占了他的位置。大家想，我们找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要传福音给他，让他来信上帝，和把一个佛教徒把他变过来，哪个容易啊？那个变的那个很难嘛，对不对？当他脑筋里面已经一些奇里古怪的，或者还有别的宗教的一大堆中进去，你再把他搞过来就花很大的力气。那么你现在不赶快进去，他马上就变成那样嘛，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异端，不管是其他这种东西，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里面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教牧的问题，就是牧师传道人的缺乏。大陆从前在现在的很多的牧师里面很老，还是在中共占领大陆以前，那已经都七老八十了，然后下面的就很小，受过真正牧师神学训练的人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所以他可能他缺的这个教牧的人数可能要上千万的人数都有，因为你要把他13亿人口整个都来算的话，那你现在照他现在有的数字，起码要缺好几十万的教牧的人，培养这些人谈何容易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你就会想到他的这些的问题啊是多么的一个严重。那么现在在大陆呢，要去做这些的福音的工作哈，刚刚讲针对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教牧人才的一个培训。这个教牧人才的一个培训呢，我们很多人把大陆的人邀请到海外来训练，这是一个办法，但是飞机票生活费就很大。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把我们的人进去，我们请一个牧师，请几个牧师去到那里训练几百人几千人，这个就很好。所以人要过去，而不能要他的人来训，他的人来训当然也可行了，但是他的成本非常的高，尤其你办多了以后他的数字就更大。所以应该我们的人能够进去，像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小，大不了100人左进的教会，但是我们还算不错，还有些力量，我们就派人到国外去，到荷兰啊，到德国啊，这些去对大陆那个打工的那些开餐馆的人，每天晚上讲到都是11点12点讲，因为他们下了班了去讲这一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效果不大，派人到河南呢，到湖南呢，到什么这些地方去讲，我说这个效果不大，而且搞不好又被抓起来了。我说我们应该派人进去训练他的人，训练他的人就是家庭教会也很好训练，很机密的嘛，在一个家庭几十个人啊，就在那里随时都准备跑啊，就一有消息不对赶快就分散了，就这样在那里就训他。那这样的话把这个种子训练出来，这个才是有真正的效果，而我们去哇啦哇啦这样讲，像讲道一样啊，这个效果并不大，而且你也不见得懂得他的那个文化和当地的习惯。你讲的例子他不笑，他讲的他很笑，你不笑，你想吧，就不是很那个。但是我们可以去训练他的这些人，那训练人那么有的练神学院4年等等，有的来不及那样。如果你能训练几个礼拜都很好，密集的训练他2个礼拜，就比没有好吗？他讲的水准就不会太离谱了嘛。所以这样才能量才能大了，2个礼拜一批，这样子下来就会有很多批嘛。所以现在我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时间急迫的不得了，你知道吗？非常急迫哟，慢一点后面的问题就会很多，所以去培训。另外我觉得福音的上面，我常常也到海外来哈，这个传福音啊，在国内我也常常传，我一年讲啊，大概要讲多的话要讲300多场啊，那像这次来我要大概要讲40-50场啊，这边完了我要到旧金山洛杉矶这都去讲，去年到纽约也是讲了5个礼拜，也是讲了50几场。哎呀，人还是会软弱呀，讲50几场，第一场啊一上台，哎呀我的妈呀，讲到哪一天我才讲得完啊，我讲一个50场，我才第一场啊，我的天呀，好不容易熬到那个第50场啊，好像如释重负啊，我终于搞完了，就那种感觉啊。那50场能有多少人听呢？你有多少人听？你要用电子媒体电视一次就是几十万人听啊，一次就够你跑几年啊。尤其做福音的预工哈，不是要那么深入的话啊，那这种的电子媒体就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现在就因此大家在这个脑筋里面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对于电子媒体就是 radio 还有 TV 还有网络这一类的东西，在一个月平均有106个小时的节目， 在菲律宾、韩国还有塞班岛三个地方都有电台对大陆去广播。他们的广播每一天固定听他们的节目的人有790万人，就是这一家广播电台哦，790万人一个月固定的听众会有这么多，你想它的力量有多大。那么现在呢，这些电台里面它除了像我们一般的这种信仰的布道的这种东西以外，它也有很多培灵的，它也可以去讲马太福音，也讲以西结书，讲那个一个一个一样讲。所以你如果是大陆的那个传道的人啊，自己还不合灵光的，你就可以听他像函授那个电视教学一样，这样听，这样听听，你自己记就可以把这些学，可以就是空中神学院呢，来去这样的一个意思。现在他们还做一种呢，叫做空中受洗，空中受洗。譬如说我们这个教会啊，下个礼拜天我们要受洗，给大家施洗，大家准备要施洗，对不对？他不是，他那个广播就宣布，我明天是晚上7点到9点，我是受洗的时间啊，所以那些人就那一天晚上就在那里。这广播是在国外哦，那广播进去啊。现在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那个广播就这样广播出去哦。那现场呢，那个人就说：“我信。”你信耶稣死里复活吗？我信。问的人不是牧师在问我，是那个电台啊。电台在问我，他那边就说我信，我信啊。然后他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什么为你施洗，这样就受洗了，就是空中受洗这样的啊，就厉害啊！一下子去，这底下一片的人啊，大家都在讲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信。底下哇，一大堆人在讲我信啊，就是集体受洗啊，空中受洗，他是很快。为什么我们会讲这样啊？好像有点毛躁啊，不是那么神圣啊，太多了，人太多了。像我们早上去吃饭啊，你就会觉得搞不灵清了，哈哈，才不过1000人，你就搞不灵清了。他一大堆，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那样了，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多的牧师在那里来做了。那么，像他这个电台，他现在专职的人20个人，中文的事工有120个人，一年的经费差不多台币1亿，但是1亿筹起来就很辛苦啊，很辛苦。像洛杉矶有个。台湾有个佳音电台，在洛杉矶，在这个洛杉矶有个佳音社，专门替人家制作那个广播节目。现在在大陆有5个大的电台都在转播他们的节目。那我这次去也要替他录一些节目，去对大陆去广播用的。所以这些电子媒体这些方面，我们大家要特别的来加以注意。然后呢，就是关于属灵的书籍。早年的时候呢，圣经进不去，现在可以进去了。现在在大陆可以印圣经，可以印圣经。那么这个印圣经一年呢，差不多200万册的样子印圣经。但是实际上呢，当然还是不够。但是不够呢，他这一个工厂的印的量大概可以到500万一年。那才印200万，为什么还有300万不印呢？不是他不印，他销不出去。那大陆要的量不是很大吗？为什么销不出去呢？他就说要透过三自教会才可以卖。如果你一下子买了200本去，他说哎，你要干嘛？哦，你要家庭教会用吗？又怕，你晓得吧？所以就有一些那样的动作，使得你不能那样的流畅。不过呢，总归是在进步。现在国际基甸会也在跟大陆去在讨论，就是让他们可以在旅馆啊这些地方摆圣经。现在不可以摆啊，这将来慢慢他也可以摆。就是一步一步啊，在放松的这个状况。那么在大陆使用网络的人，现在估计的人大概要有500万人次，500万人网络。所以网络将来也是一个传福音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这种上帝给我们的这种现代化传播的这种工具，我们都要能够好好的来加以利用，它可以达到很多我们一般传统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种的状况。在大陆一个月我们如果奉献30块到50块美金就可以养一个传道人，我们奉献30到50块美金就可以养一个传道人。一辆脚踏车100块钱美金，你不要小看脚踏车哦。我们这边假定一个牧师教会没有一个车子，你怎么去牧养这些人啊？我们这边车子很多啊，大家不稀奇啊， 你在别的，在台湾都有这个问题哦。有的教会没有一个车子，就那个中型的小巴士那样的小那个9人座、12人座的那一种，他有那个东西，他就可以载很多东西啊，到处跑啊，这样他没有，就很不方便。那大陆呢，他们就很希望有一个脚踏车，我这个牧师啊、传道人可以骑个脚踏车去探访啊，跑跑跑，不要用两条腿啊。所以一辆脚踏车$100，一个机车 motorcycle 机车$1000，一个机动的三轮车，就是那个简单像个汽车一样的，你们不是只有坐两个人啊，后面坐5、6个人啊，那种玩意儿，那个$1500，安装电话，他电话安得很贵，一个电话$800，他安一个电话，他的联系什么东西就方便很多啊，这个传福音的功能就会大啊。500个人的教堂$5000，一座圣经学校$30000，一个学校一个圣经学校啊$30000，一个教堂500人的哈$5000啊$5000。我有一次碰到新加坡的一位牧师，他说在新加坡盖一个教会，在大陆可以盖1000间。哎呀，我说可能有点夸张吧，我就把那个千呢、啊、去掉一个圈圈，那新加坡盖一个，大陆盖100个，那也不得了啊。后来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去分享信息，在教会分享信息，礼拜天讲完了以后，他们就主席报告嘛，他们就报告什么，报告我们建堂进行的情况。哎，我就看到他建一个堂啊，是150个人用，要1500万新加坡钱，新加坡现在跟美金大概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好像1:2的样子啊，就2块新加坡币对1块美金，大约我现在一下子没有去查这个数字，反正很大一个状况啊。然后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它是900万元所盖的，共600人用。那你这样换算一下成这个大陆的状况的话，那真的是这样哦。在新加坡、在台湾盖一间教会，大陆可以盖100、200间。当然，那个盖的钢筋水泥那个好那个现代化的程度不一样了。但是在大陆盖的那个教会呢，在当地也是看起来蛮舒服的一个教会，可以使用毫无问题，这样啊。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在新加坡、台湾盖一间教会，在美国一定也是这样，盖一间教会，在大陆可以盖100个、200个。这个表示说，在台湾救一个灵魂，在大陆可以救100个灵魂，同样的这个成本下去。精神下去，一个，在我们这些地方救一个灵魂，火花的气力和金钱的成本，在大陆可以救100个到200个。大家要晓得，灵魂在上帝的面前价值都一样的，你知道吗？没有说穷人的灵魂10个对我们有钱人1个，没有这样的哦，圣经没有这样的哦，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告诉我们大家应该赶快去中国大陆传福音。我不是说我们北美的还有台湾、香港的这新加坡的福音不重要，重要，但是那里更重要。那里你跑慢了一点，异端什么东西统统都进去了，别的宗教那些拜菩萨的都进去了，你再把它流转过来你就很难了。我们很急迫。我的这个观念哈，我看到美国很大的牧师他们写的书里面跟我的想法也很一样，他们怎么写？他说，有一群人在我们天国的门口，在那里敲门说：“我要进来呀，我要进来呀。”我们就不开门给他进来，我们偏偏要跑到那个很远的那个地方，在那个水泥地下啊，要去种稻子，水泥地啊，就弄个锄头，就那个空空空空，挖挖挖，把水泥挖掉，哎，看到泥巴地了，再挖挖挖挖，那种子种下去，浇水啊，施肥啊，轰轰轰轰轰，长一个稻子出来。大陆那边地都松松的，人心中的心田呢是松的，你知道吧？种子一种就长，一种就开花结果。我们偏偏不去种，很奇怪，不去种，偏偏要在这里盖，花很多钱盖教堂啊，越盖越漂亮啊，哇，在那里搞。那个量不去，奇怪，一大堆人在天国的门口说：“开门啊，让我进来啊！”我们不要他进来，我们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抓人进来，你知道吗？走了好几年才到天国的门口，干嘛？干嘛？想不通啊，想不通。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应该要赶快到大陆把这个福音的工作能做起来。 那大陆的福音工作要能够做起来，我们要去怎么样子来办呢？我们每个人如果把这个事情都放在我们的心上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办了。怎么样放在心上？我觉得我们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我们北美，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我刚刚讲有急迫性，伟大，21世纪是中国人的福音世纪，是华人的福音世纪，我们要接棒了。那么因此我们要进去，我们要怎么进去？所以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成立一个大陆福音工作部，你们叫部叫组叫什么东西都不要紧，就有一个单位专门负责大陆的福音工作。怎么样跟大陆的能够联系上轨道？怎么样能支援他们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呢，又不会落到个人口袋里面，不会这中间被吃掉了，而能够到位，怎么样？这个都有方法的。但是你不能傻兮兮的这样去，说我有爱心就去了啊，钱一大堆给他以后通通不见了，没有用。你要有管道，这个管道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大陆传福音很多年，他们已经从痛苦的经验上已经学到很多宝贵的方法了。我们只要跟他们去拿到这些的经验，我们就有办法很快就可以做，先小做大做，再慢慢大做。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要有这个部，这个部里面我们就要花人力，你们去说我们要怎么弄，我们要去培养，我们去金钱这些物资进去，让他传道人在那边能培养，我们也可以派传道人进去啊做。另外一个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自我装备，把我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小牧师的那个感觉，小传道人那个感觉。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也不是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啊，但是他圣经的道理，基本的一些道理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回去，如果你觉得这件事重要的话，那你回去你就要心中暗暗地装备自己。装备什么？说我要多练圣经，我要参加查经班，我要做记录，我要看什么书。我的目的，有一天我有时间，我可以进大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种子，我可以做我的事情，传福音的事。我先把自己装备好，一旦需要就可以派用场。我们不是都是叫我们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吗？你什么都不会，你精什么兵啊？你没有用啊。所以其实呢，我们要把福音的一些简单道理要去传的话，实际上并不需要去念神学院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书叫做什么圣经500问啊，就是几百问，你就拿来读。他那个500问啊，大概都是人家问过的问题，你知道吧，是吧？把它累积到一起，所以有那个500问去啊，你就很灵光了，能答500个问题啊，就像英语500句，会讲500个句型啊，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一般超过的话呢，你不要假装清楚，超过的话你要问我什么以西结书第几章第几节，那个是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不晓得，不晓得。现在很多人也有人以为我会啊，就来问我，王弟兄，这节圣经是什么是吧？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念过神学，你别问我啊，请问牧师才可以。我就是知道一点我也不答，为什么？我怕会答错，对不对？会害了他，这个你要去问。但是我们讲一般生活上的这种经验啊，和这些配起来大家交换，可能会对他有一点帮助。所以你能够把那个圣经什么500问那个读几本书哈，大概把这个基本的道理抓住，就不会讲错，这样就很厉害了。所以你要做这样的准备，装备自己。所以教会里面要去接受这种奉献，多少钱是为大陆福音的，就加加加加加，那个大陆福音的基金的数字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一有需要就砰就冲进去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都晓得有一位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 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啊。过世印度为他下半旗，但是他不是印度人哦，他是南斯拉夫那边的人，一辈子就在印度在做，帮印度人。他 Mother Teresa 他发愿去做修女，就被派在加尔各答一个贵族的学校教书，后来升到校长。所谓贵族学校，大家晓得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有钱的人比我们美国人都还有钱，那个穷的人就穷得你很难以想象，难以想象。穷的人有一个小孩子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有个铁的杯子，像漱口杯一样铁的杯子，早上就在那个水沟里面舀水，水沟那个水黑嘟嘟的，舀起来漱口啊，用那个黑黑水漱口啊，
还不要紧啊，再咬一口，吞下去了，下去了。所以他印度去贫富差距非常之大的，他教这个学校就是个贵族学校，所以学生进来都很有钱，家长开车子送进来，里面都是干净漂亮那样。可是玛德托瑞塔后来写信给教皇，他说不行，他说我不能够躲在这个里面，对于一走出学校就很多穷人啊，在街上都有死掉的人，叫垂死的人，躺在那里你不晓得是活的死的，过一下就死掉了。这样那玛德托瑞塔有一次在火车上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那个树那个地方快要死了，但是他不能下车呀，然后火车完了再回来的时候，他就跑去看那个人就死掉了。所以玛德托瑞塔就在他们修理会就创办叫垂死之家，把那些要死的人都弄进来，在那边让他很规规矩矩，在有人看顾的那种情况下，修理都握着他们的手让他走掉，这样有一点人性尊严走掉。这样所以在那边就很非常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他在一个贵族学校教，你可以想象就像在美国教书一样那样，对吧？他就写信给教皇说，他说不行，我要出去，我要在贫穷人的当中来做事。他说我不能够假装对于外面校学校围墙外面那些人痛苦的哀嚎假装没有听见，我也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他说我办不到，我一直听到他们呼号的声音，我也一直看到他们穷苦的状况，我不能假装看不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美国世界首富一个最好的一个国家，我们的生活真是在天堂。不管你在这个地方还有些困难，或者你的存款没有别人多，但是比起那些人，你们都是在天堂。你们可以躲在这个天堂里面，无视于大陆还有其他那些地方福音的需要，你假装没有看见吗？你们办得到吗？我没看见大陆人要福音乱七八糟异端，哈哈，好笑，讲的都好笑，耶稣基督都搞不清楚啊，他们想耶稣是基督的哥哥，哈哈哈，你笑得出来吗？你笑得出来吗？你可以假装没有看见吗？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门徒，是一个耶稣的基督的徒的话，你就不可能假装没看见。所以既然你不能假装没看见，你就要出去，就像玛德托瑞莎，他说我要出去，所以他就一辈子去做贫穷人中间的事情。玛德托瑞莎对我们传福音太有功效了，讲到他不管信的人不信的人，讲到他大家都佩服。所以玛德托瑞莎信的上帝一定有道理，所以玛德托瑞莎是传福音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最后这一段，大家要注意的，我们能够无视大陆福音工作的需要，我们假装没有听见，假装没有看见吗？所以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通通都要装备起来，装备起来，然后我们基督徒通通都要站出来。基督徒不能躲在那里。铁达尼号这个电影大家都有看，铁达尼号造好以后号称永不沉没的铁达尼号，结果航行大西洋才四天就误撞冰山就沉掉了，两小时就沉下去了，沉下去船上一片混乱，大家逃命啊。这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就号召基督徒，他在那很大声很乱嘛，他就在很大声的喊，基督徒请站出来，基督徒请站出来。所以基督徒就站出来了，站出来了，就围在这一起，大家就在那唱诗歌，与主同在啊，就慢慢慢慢慢慢慢传沉下去。基督徒站起来，在很混乱的世界，基督徒站出来，基督徒站出来。今天21世纪的福音是中国人结棒的，你晓得吗？结棒的。我前面报告中国大陆进步之快，再过50年，21世纪不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中国人世纪是什么？我们了不起了？我们出头了吗？不是的，我们要结下这些重担。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中国人在21世纪会爬起来呢？他又交一个很大的任务给你，说你有能力，你要结下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样一个伟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请站出来，请站出来，我们不能躲在那里，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量，这个大陆的福音工作就能够广传。当大陆的福音能广传，我们结下21世纪福音的棒子就没有问题，因为15亿的人口占整个世界要达到 快要四分之一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而且有这样大的一个力量。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件工作上我们都能够有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聚在这里来思想你的话语。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来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要让我们传出去。你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叫我们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传福音是你交代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求主你保守我们大家，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能力虽然小，但是我们对于福音的工作我们各个人都有负担，我们愿意做你的精兵，把福音广传。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福音的需要，求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件工作上都能有份，让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华人能够结下21世纪福音的棒子，我们承担起整个世界福音传播一个主导的力量。我们谢谢主你把这样的重大的使命交在我们华人的身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会担起这个担子，我们愿意做你的精兵，把福音广传。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